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学习空间。
每次学习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讲的这些真理硬邦邦的，给出这些答案呢也都很教条，难道我们的神真的就是以这种很严厉的方式管教他的子民吗？我们常常就忽略了严厉管教背后的神的美好的心意。我们如果多多的往前想一步，有可能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对我们神的认识会更加深一些。
是，虽然可能大家听到这些有问有答，会觉得为什么问题出来以后就要抛出一个标准答案呢？然后它是唯一性的吗？我们给出这些答案是完完全全准确的吗？我们就这样子把这些答案直接交给孩子，那孩子成长以后会不会就失去思考力呢？他们自己都没有去体验过，就直接接受这些答案，甚至于就算他们倒背如流了，真的对他们生命本身有影响、有帮助吗？他们会不会就完全不再用他们自己的思维去好好的认识真理，而是死记硬背了呢？可能啊，很多父母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呢，也许孩子们会在死记硬背当中把这些有问有答记住哈。可我想，能把真理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算是死记硬背，让他们记住，也是对他们的生命一份保驾护航。
对，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有福的。所以说我们可能开始听我们这个专辑会觉得我们这些道理，我们这些要点就针压式的灌输啊，会不会有点太生硬？但实际上神的真理就需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原原本本的按照神的心意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没有一句是不带着祝福的。
是，
那我们在上一期呢跟大家也分享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做他们做不到的事儿，这岂不是不公平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上帝造人本来是有能力遵守律法的，但因着人受了撒旦魔鬼的引诱，自甘悖逆，抢夺了自己及其所有后裔的这些恩赐。那我们今天呢会就着这个问题呢再衍生出来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既然人是自甘悖逆，使得我们本来有能力遵守律法这个能力丧失了，那么上帝会任凭人的这种悖逆和反叛不受惩罚吗？
这个答案当然不会。上帝极其恨恶我们的原罪和实际的罪，所以上帝要在今生和永恒中以公义的审判刑罚这些罪。正如上帝所宣告的，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上帝要求所有人完全遵守他的律法，并没有不公义。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呢，上帝惩罚我们的反叛也是对的。我们前面的几期节目也说到过，上帝本身他是圣洁的，上帝是极其恨恶我们的原罪和实际的罪的。这个原罪就是 亚当夏娃始祖的罪归算到我们的身上，以及因着我们本性的败坏，使得我们倾向于罪恶，并在言语思想上违反上帝的律法。而这个实际的罪呢，当然就是我们本身所犯的罪。
嗯，
我们理解这个要理的时候呢，实际上孩子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罪也不是我们犯的呀，神要是惩罚我们，这岂不是不公平吗？
嗯，因为当日亚当夏娃吃了那个不应该吃的果子，其实就是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吩咐，这个不能听神的话，不能顺服神的话，就是人原罪，这个原罪一直存在这个世界里，所以这是一个被罪玷污的世界。我们所有人都长在这个世界里，这个原罪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没有人能够生下来就认识神，除非神的灵感动这个人，这个人才可能认识神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其实小朋友们他们大概也能知道的，就如果他们做了错事儿，他们的父母不管他们，他们心里头可能也会觉得第一个念头是哦，逃过了惩罚。但是如果他们再继续做下去，他们其实自己都会知道，有一天爸爸妈妈那个惩罚会
积染在一起。
对对，几罪并罚，
数罪并罚。
对，其实有时候小朋友知道他做了错事，就会偷眼瞄一瞄父母有没有注意到他，他们会觉得，哦，这一次好像逃过一劫。但是他们如果继续往下做的，他们就知道总有一天总账会一起算的。
嗯，
他们经历过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以后，其实他们也应该可以理解，上帝不会任凭人一直犯罪的。就像圣经也启示我们，当时亚当夏娃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神的话立刻就应验了，说你们不应该吃这个果子，吃的那日必定死。
嗯，
所以其实很快圣经就告诉我们，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就是断绝了，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子，然后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其实小朋友大概我想六七岁开始上小学以后，他们也都能够或多或少接触死亡这个信息的，或者是从社会新闻里，或者是从他们日常，可能小动物也会有死亡，这个世界也会有一些天灾人祸，然后都是很多机会可以跟他们讲，大自然现在也是因为人的原罪被破坏了。
对，
那有一天呢，会有新天新地，这些信息其实都可以跟我们今天的有问有答连上的。
对，上帝不会任凭人的这种悖逆和反叛不管的。现实的生活中，除了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是要小朋友们理解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在看到现实社会中这些人类的悖逆和反叛的时候，他们心里也会多一点思考这个问题，有可能就会问自己的爸爸妈妈。那其他的小朋友，比如说在玩游戏，在做一些老师不让我们做的事儿，那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就不管呢？
嗯，
那你们为什么就管我们呢？他有的时候会比较，觉得其他做错事儿的人、悖逆的人不受惩罚、不受管教，似乎就认为其他的父母或者是上帝任凭了这样的悖逆和错事发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真理也借着这样的他所思考的现象来告诉他，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人的这种悖逆和反叛一直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终归悖逆一定是在公义的上帝的面前要接受上帝的管教还有审判的。
嗯，
如果罪、悖逆、反叛不受上帝的约束，那这就是与上帝本身公义的属性是相违背的。
嗯，
如果我们常常教导孩子这样的一个真理，当他们成长过程中再看到种种的社会的不公的不良的现象，他自己心里就会知道，哦，可能现在这种悖逆或者这种不公没有受到约束，没有受到管教，并不是代表上帝不作为，而是上帝的时机还没有到，或者是上帝来处理人类的反叛或者是不公的方式不是我们现在所能看见或者是所能理解的。
嗯，
他不至于对神公义属性的误解也好，或者是失望也好。
是，小朋友们其实心思大多数情况还是单纯的， 有时候他们可能不会问很多的问题，他们会睁着亮亮的眼睛看着你，听你说。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父母把真理踏踏实实的教导他们就好，可能他们就是这样全盘接受了我们教他们的答案，记在他们生命里面了。有一天他们再年长的时候，可以一起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打开旧约，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位神，他是随时管教他的子民的神。
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借着圣经里的人事物，一次又一次强化给我们的孩子，就是上帝绝对不会任凭罪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存在的。神是公义且圣洁的，他恨无罪，并且他有一个完整的救赎计划，要让人从罪里被救赎出来，才有了我们的救赎主嘛。
嗯。
所以，恰恰是因为神不会任凭人的悖逆和人的这些罪性，才有了神最完美的救赎计划。也是因为神为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子民定了永生的生命，才有了这个世界终有一天会接受神的大审判。神不会任凭不公不义的事情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是呢，确实，神的时间呀，跟咱们不太一样。那我想，关于这些真理，也不是一次两次可以跟孩子们全都解释清楚的。而且说真的呀，3岁的小朋友、13岁的小朋友、23岁的青年人，关于同样的这个问题，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和视角。所以，父母可能要不断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可以应对每一个不同年纪的时候，孩子们关于这个同样的问题，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疑问的时候呢，也意味着我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在真理里成长。
对，我们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的神不会对人的罪视而不见，这是上帝公义的属性。当我们的孩子将这样的神的属性印在心里的时候，他不仅会理解社会上这些种种的不公的现象，也会在心里知道，我既然是属神的孩子，那我就要遵守、听从上帝的话。我也不能够一错再错下去，对他自己行为有约束、有管束，对社会的认识呢，有从神而来的属神的看见。最重要的，当我们知道人都逃不过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也给人会带来一个盼望，那就是说，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靠着基督的救恩，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才能够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
是，神说了什么就照着去做，这就是最蒙福的人。那也希望我们的小孩子跟我们的父母，真的是在真理里，一来学习真理的知识，那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日常我们一起能够谈论神，邀请神住在我们的生活里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就有了活水，有了真正生命的粮食。那小孩子灵里的生命也会跟着他们的身量一起长，这是多大的祝福呢？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期待下一次节目跟大家再继续对我们的神多一些认识。
是的，期待下次和大家一起在我们的真理学堂见。
好，再见。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这是一条路，
这是我们的时光，
一条生活的路，一起流泪，一起欢笑。
一条生命的路，彼此相爱，携手同行。
这是一条永恒的路。
欢迎收听《路上
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新月。今天啊，我们的路上时光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在属灵的这一条成长之路上，每一天从神的话语当中，因着圣灵对我们的开启，我们所得到的在这条路上行走的力量。我们要把满心的感谢和颂赞献给我们亲爱的天父。今天啊，我们要继续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个时候的大卫已经走过了他被扫罗追杀的旷野之路，已经在耶路撒冷做王，并且他已经住在了自己的王宫当中，神的约柜也已经运回了耶路撒冷。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一开始记载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的耶和华神，当他知道大卫王想要为他建造殿宇的时候，临到先知拿单的话，拿单就按着一切话，照这末事告诉了大卫。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的眼泪几乎不能止住的要流出来，因为当先知拿单他知道大卫王想要为耶和华神建造殿宇的时候呢，他在没有去求问神的时候就直接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但是当天晚上神的话就临到了先知拿单，就有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宝贵的神的话语。深深触动我的就是神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对我们爱的心意从未改变，从旧约到新约，从亘古到永远。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17章当中，经文这样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如今我们的神住在哪里呢？在圣经的新约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第19节当中，经文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如今因着我们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圣灵就住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弥迦书的第6章第8节当中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大卫王听到了先知拿单将神的这一切默示都告诉他之后，圣经这样说，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这句话真是好美好美，这真的就像是一个儿子他坐在慈爱的父亲的面前，与自己的父亲面对面亲密的相交。我想这一定也是我们的神心意得满足的时候，就是他所心爱的孩子与他面对面在一起，孩子的心对天父充满了感激，孩子想跟自己的天父说说心里话，孩子把自己心中所有的感动、所有的诉求、一切的一切都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这正是我们的神心得满足的时刻。今天我们的神依然是如此，神的心他多么希望他所爱的孩子们常常的进入到他的里面，与他面对面，与他说说心里话，把我们心中的所有的感谢，我们心里边的那些心思意念，我们在生活里面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带到我们的神面前。当年的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 今天的我们，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成为神儿女的人们，因着圣灵的内住，在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向我们的神祷告，向我们的神倾心吐意。正如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向天父祷告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我愿在你殿中俯伏敬拜称谢，数算你恩典，思念你的慈爱，诉说你的荣耀，敬拜到永远。耶稣，耶稣，圣洁的羔羊，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瞻仰你的容颜，聆听你的声音，进入永恒间。耶稣，耶稣，圣洁的羔羊，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